今日为我哋正道嘅系我哋二六四分队队牧杨永嘉传道，佢嘅讲题系基督系灵魂的粮。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今日咧系值得高兴嘅日子，因为咧华基堂嘅基督少年军二六四分队咧已经踏入五周年啦。换言之，这个事工原来在华基堂已经有五年的历史了。他们接触过和教导过的少年人，这些队员实在是不少的。而其中有些队员呢，由开队到今日五年的时间，仍然在分队里面参与活动。在讲到之前呢，我想给一段短片大家看，去回顾一下或者去认识一下基督少年军二六四分队这五年里面的一些点点滴滴。六分零钟的短片其实都不可以将基督少年军二六四分队五年里面的历史通通告诉大家知。不过呢，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回忆。不知道大家在片里面够不够细心留意到一些相识的面孔呢？又或者在看片的时候啊，你会望到咦，那个这样的小朋友啊，当年还有啲 baby fat 肥肥地好得意，仲系小学生。今日呢，佢哋已经变成大大个高过晒我哋导师嘅一啲中学生。佢哋喺好多方面都有成长。佢哋你头先见到啦，好多嘅训练，好多嘅活动俾佢哋去学习。佢哋又会呢去探访老人家，学到好多嘅嘢。喺呢五年里面佢哋成长咗好多。唔单止系咁喎，他们穿起制服仲有文有路，非常之讲究好多的规矩，穿得好有型。另外啦，唔知道大家有冇发现喺相里面亦都有啲面孔成日出现㗎喎。就係嗰啲嘅导师。佢哋喺呢五年里面冇间断咁样去服侍呢班嘅少年人。佢哋付上青春、时间同埋精神去培育教导佢哋。陪佢哋上山下海，仲陪佢哋去学习圣经嘅知识，身体力行咁样同佢哋示范究竟乜嘢系一个领袖。我想请在座嘅导师你哋都起身，我哋可以俾啲掌声鼓励下佢哋。出边系我哋嘅奶 Sir， 佢服务咗五年。呢位我哋嘅副队牧阿吴义碧，佢都系服务咗五年，请坐。让我亦都用少少时间简单咁介绍下基督少年军究竟系一个乜嘢嘅团队。根据基督少年军嘅网站里面讲呢，佢原来1883年已经成立。佢系由一位英国嘅威廉亚历山大史密夫爵士去创办。佢创办少年军嘅目的系因为佢当年见到一啲嘅少年人唔能够好投入喺传统嘅主日学模式里面。所以呢，他就以自己是一个义勇军的身份，去将自己的兴趣和知识融入在侍奉里面，还推广到教会里面，所以呢就成立了这一队世界上第一队的制服团队。而在香港的基督少年军呢，原来都有55年的历史了。时至今日，其实已经服务了超过有300队的少年军成立过。在香港不同的教会和学校里面，原来已经服侍过超过10000个儿童和少年人。华基的二六四分队都成立了五年了，可想而知我们服侍过的少年人有多少呢？在队员每个星期的集队开始的时候呢，他们要进行一个仪式叫做星期礼。在期间呢，他们会背诵一个叫做少年军的宗旨和格言。而格言正正就是今日讲到经文。希伯来书6:19。我们有者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究竟经文里面所讲的指望是什么指望呢？灵魂为什么需要有个锚去勾住才变得坚固稳妥的呢？进入幔子里面的内室，在20节里面讲到究竟是什么地方来的呢？让我们今天透过希伯来书这段的经文细心的思想一下。我们先低头安静祈祷。亲爱的主，我们多谢你，因为你自己的引领，以致我们可以进入 至圣所的内室来到与你相见。求主你就使用经文来到让我们明白，也都让我们好好的跟从你。祈祷交托奉主名求，阿们。希伯来书相信是一封写给住在城市里面的犹太人的一个书卷。这些的犹太人住在城市里面，其实他表面上呢和其他的犹太人没有分别的。不过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原来他们是信耶稣基督。不要以为个个犹太人都信耶稣基督。他们是由亲眼见过耶稣的人那里传福音给他们信的。然后他们很有可能已经离开了犹太教，离开了他们相熟的群体，在某些人的屋企里面开始他们基督教的聚会。他们信仰的路一点都不易走，因为在十章三十二至三十四节里面告诉我们，他们忍受过许多痛苦的煎熬。他们可能曾经因为信仰的缘故被人当街指着来闹，甚至被人收监。但他们却是一群仍然坚持他们的信仰，继续以爱心服侍人的一个群体。不过这些不断的挑战和苦难，其实已经开始慢慢蚕食他们的信心和忍耐力。他们开始有些人动摇信心，再加上他们在信仰的追求上面原来有些停滞不前，所以呢令到他们当中有些信徒会觉得这个信仰基督开始不是很回应到自己的生命。他们开始有些离开教会，甚至翻翻转头去翻犹太教那里。其实这个情况在我们今日都可能很常见的。我们可能身边有些人，他们曾经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们每个礼拜都会翻教会参加崇拜、参加团契和其他的活动。他们可能很热心地去帮助和关心他们身边的人。但是如果他们在公司、他们在学校甚至在家里面面对一些未信主的同事、同学甚至是老师或者家人，对他们的信仰、对他们的生活作出批评或者指指点点的时候，而他们又对圣经的认识和上帝的应许一知半解，经验不足，他们很有可能就对信仰产生怀疑。他们会质问上帝，为什么你要给我经历这一切的逼迫苦难呢？上帝，你几时才向我显现呢？他们甚至可能会离开教会，或者在我们身边，或者在互联网甚至在报章里面，我们都看过、见过、听过这些人的分享。他们讲的不再是福音，而是讲为什么他们当日这么蠢要信基督教呢？在希伯来书五章十一节至十三节里面，这个作者一开始就很不客气地跟这班收信的犹太信徒讲，你们的灵命正是面对这个这么大的挑战。本来呢，其实他开始打算讲这个的麦基洗德，一个在旧约创世纪十四章里面出现的神秘人物。他开始讲的了，这个人和基督有什么关系呢？但他突然间停在这里，因为他想起这班的信徒在他们的信仰知识上面完全的不掂，他们完全没有追求的心，所以呢他停了下来，先给一个警告他们。这个作者警告这班的信徒，你们不要好像再是 BB 那样只是懂得吃奶，因为你们信主的年日本来应该做师傅的了。就好像华基里面我们有一句金句这样说，如果你不是主日学的学生，你就应该是主日学的老师。这个说话的意义不单止只是说所有人都应该参与主日学，更深一层的意义就是，当我们学习圣经到一个程度，我们发现咦，华基里面的主日学开始没什么东西可以令我再学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不是申请退学，我们应该更上一层楼去做主日学的老师。在这里讲个题外话，其实大家留意我们的周刊报告呢， 我哋嘅华基堂主日学实在好多噶。每一季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课程开办。如果你未报读华基堂嘅主日学，我请大家尽快去报读。而且如果你觉得啊，我嘅课程都上到七七八八，我亦都请大家深深嘅去考虑下加入主日学老师嘅团队。好，翻翻经文嗰度啦。这个作者觉得好可惜，因为嗰班犹太信徒而家嘅光景同佢哋信主嘅年日真係好唔成比例。佢哋仍然喺度学习緊一啲信主嘅基本学问。咩系基本学问呢？原来喺六章一至二节话俾我哋听，呢班信徒淨係识得以下嘅嘢喎。佢哋淨係知道信徒应该认罪悔改囉，凡事信靠上帝，信咗就应该要洗礼囉，相信基督会返嚟嘅，同埋到时会有复活同审判嘅发生。佢哋就係懂得呢啲咁基本嘅学问。但係呢个作者话，如果佢哋遇到一啲嘅逼迫，遇到一啲嘅挑战，俾人问到一啲更深奥嘅神学问题，例如咩呢？唔知大家有冇人问过你哋，啊，你哋基督教嗰个神叫做三位一体，其实咩系三咩系一呢？点解有时三有时一嘅呢？我信三个神定信一个神呢？唔知大家有冇俾人咁样问过呢？呢班嘅信徒佢哋俾人挑战得多，佢哋开始一头雾水，甚至对佢哋嘅信仰产生疑问。难怪呢个作者喺讲麦基洗德呢个咁难嘅问题之前呢，佢就停咗落嚟，因为佢知道呢班嘅人以而家嘅状态绝对听唔明，亦都唔会听得入耳。经文对我哋亦都好大嘅提醒，因为现今嘅世代邪恶，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喺华基堂附近都有啲异端开始喺度摆荡呢？如果我哋淨係知道一啲信仰嘅基本学问，试问我哋点样能够抵挡得住呢啲嘅挑战呢？不过呢个作者冇放弃去教导呢班嘅信徒，佢反而喺六章一节积极嘅鼓励呢班嘅人，你哋要重新嘅振作，努力追求成长。因为佢喺六章三节咁话，上帝系一定会带领你哋嘅，佢会帮助你哋去明白呢啲嘅真理，所以你哋即管去追求，不断嘅要灵命更新，知识增长，咁就得㗎啦。但係呢个作者极力嘅去要佢哋有增长嘅原因，唔单止淨係因为佢哋懒，更重要嘅係六章四至六节里面讲到，如果佢哋俾人挑战，俾人引诱，佢哋可能会去到一个地步，全心抌低咗呢个信仰。佢哋故意离开呢个信仰嘅话，就冇办法再返转头。点解冇办法返到转头呢？原来喺九章二十九节里面话我哋听，耶稣基督只有一次，一次道成肉身嚟到呢个世界，成就咗救恩。所以呢个世界就只有呢一条路，我哋可以藉住嚟到得救。但是如果连呢班嘅信徒连呢一条路佢都放弃咗嘅话，佢哋仲可以凭住乜嘢嘅路去得救呢？正如我哋每日翻屋企咁样，我哋一定要用唯一啱嗰条锁匙嚟到开我哋嘅门嘅，系咪？我哋一定要用啱嗰条锁匙。但如果你有一日突然间忽发奇想，你话我要抌咗呢条锁匙，跟住我要成功翻入屋，又唔靠开锁佬嘅话，我相信呢一个系不可能嘅任务。天父就系俾咗呢一条路我哋，耶稣基督系我哋唯一可以揸紧嘅锁匙，我哋可以进入天国。但系如果呢班信徒连呢一条锁匙都故意抌低嘅话，试问佢哋又点可以进入永生？我哋千祈唔好奢想上帝嘅国系可以有开锁佬，亦都冇后门走。所以呢，这个作者趁住呢班信徒仍然有啲系坚持佢哋嘅信仰嘅时候，佢哋仍然未受到动摇，就一再鼓励佢哋，你哋快啲返转头啦。 快啲竭力嘅去追求灵命同埋信仰知识上面嘅增长。而且呢个作者仲喺六章十节咁样鼓励佢哋，佢话上帝系最公义嗰一位，佢哋一定会被纪念，佢哋所付出嘅努力同埋佢哋所信仰知识上面嘅追求，上帝一定会记得嘅。上帝嘅公义啊，有几多嘅咧？上帝嘅公义真系可以令我哋完全信靠佢？呢、这个作者喺六章十三至二十节俾咗个最好嘅答案我哋。喺六章十三节呢、这个作者突然间停咗，唔再鼓励佢哋，而反而讲上帝同亚伯拉罕立约嘅故事。呢、这个作者话，上帝当年同亚伯拉罕许下咗一个诺言，佢话要赐佢福气同埋子孙。在创世纪十二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第一次向这个还是叫亚伯兰的人讲说话的时候，他就跟亚伯兰讲，他说只要你照着我的吩咐离开你的家乡进入迦南来到居住的话，我一定会赐你福气，你将要成为大国，你的名亦都要称为大。作者在六章十三节这么说，上帝唔单止简单嘅口头就咁承诺亚伯拉罕就算，佢仲向亚伯拉罕发誓，十四至十五节就系佢嘅誓言。其实有啲似我哋今日去做一啲嘅买卖或者请外佣姐姐嘅时候咧，去签合约一样。呢、这个嘅誓言好似一个合约咁样，只要我哋双方都遵守合约里边嘅一啲条款咧，这个合约就一定要实现嘅。就譬如好似我哋买楼嗰一方，我哋准时交足钱嘅话，卖嘅人又做好晒所有嘅要求，咁呢个买卖呢就一定要实现嘅，一定要喺指定嘅日期完成嘅。又或者我哋请外佣姐姐，佢呢就按时亦都按章嘅去工作，咁我哋做雇主嘅就要依时出粮俾佢㗎喎。呢个上帝就係咁样同亚伯拉罕去立咗个约，发誓的去立这个约。不单止这样，六章十六节还给我们看到发誓的人其实是要指着一个比他更大，即是比他更有能力更有权威的人来到去起誓，那这个的誓词就变得有约束力了。一旦这个誓言没有兑现到或者被反口，那个更有权威的人呢就可以出来行使他的权力，令到这个誓言变返有效。其实呢个都唔难理解㗎喎，因为到咗今日我哋仍然有咁做嘅。就正如我哋喺法庭上面或者喺宣誓嘅时候，我哋有时会感住我哋嘅圣经，我哋以上帝嘅名呢、这个大过我哋嘅名嚟到去起誓，证明我哋呢一切讲嘅都系真嘅。但系既然今次系上帝自己发誓喎，再冇有其他的神比他更有权威，于是这个作者就说上帝唯有指着自己起誓。这样的起誓其实给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这个上帝呢三重保证亚伯拉罕这个誓言一定会发生。他口头承诺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发誓，甚至押上自己的名来到去保证亚伯拉罕，这个就是我同你起的誓，只要你跟足我的指示去做，你一定会得到这个应许。六章十八节更加话到，上帝是不能说谎的上帝，他不能够讲大话的，所以还有什么理由亚伯拉罕不去相信呢？最后这个作者在六章十八至二十节清楚地说，这个三重保证应许会发生的上帝呢，今日仍然没有变，仍然是那位上帝。上帝从前是藉说话来跟亚伯拉罕立约赐福给他，今日呢这个上帝更进一步，他亲自的来到这个世界，道成肉身来到去跟我们这班信他的人来到立约。他说只要我们信靠耶稣，他就一定会赐下救恩给我们。 所以只要我们在生命里面不停地有长进，我们找紧我们信主年日起头的时候那种的热诚和信心，而且我们不断地继续忍受在生命里面给我们大大小小不同的挑战的话，我们就好像亚伯拉罕当年一样，凭着忍耐信心和盼望能够得住上帝这个应许。这个信心和盼望就好像船只坚固的锚一样，稳妥地将我们的生命连在最可靠的根基耶稣基督的永生里面。耶稣基督就会带我们穿过这个圣殿进入至圣所，通过这个幔子我们就能够亲眼得见上帝与他亲近。基督少年军里面的格言就是希望以希伯来书六章十九节里面的经文，在每次集队之前重新提一次这些队员，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灵魂的锚，他可以保证信靠他的人得着救恩，能够通入至圣所与上帝亲近。不过大家千祈不要忘记，虽然上帝的应许是这么真实可靠，但是唯有好像亚伯拉罕这么有信心，这么有盼望，这么有忍耐去等候上帝应许的人，才能够胜过每一天的挑战，忍耐到底，最终得着上帝的应许。我们要怎么做才可以操练自己成为有信心、忍耐和盼望的信徒呢？这个作者提醒我们，我们就是要追求灵命的长进和在圣经的知识上面的增长，以致我们可以面对每日的挑战、逼迫、试探和引诱的时候，我们有足够的能力面对是非黑白，我们能够选择正确的天国道路。不知大家还记不记得刚才所播的短片呢？不知大家还对那些充满活力、有盼望而且很渴望成长的面孔呢？若果他们背的格言真是要落实在他们生命里面的话，要让他们认识真理，稳妥地将生命连在永生之上，实在是有赖一班的导师去身体力行，以自己的生命来作见证，去影响他们的生命。所以我在这里郑重地向大家来到呼吁，我们是极需要大家来到去投入这个事工里面，以你们生命的热诚和对信仰的认识和经验，将福音带给这班的少年人。这班少年人的灵魂不等得的了，他们每一日的成长，每日不断地面对挑战，这个锚究竟勾在耶稣基督的永生之上，还是勾在世界越飘越远呢？这个就要靠我们了。你愿不愿意回应呢？
See you.
起低头祈祷。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你顺守承诺的位。耶稣基督，我们多谢你，因为你自己的忍耐令我们有救恩。圣灵，我们多谢你，因为你时时刻刻的提醒、看顾、保守、引领，让我们可以仍然站立得稳，将我们的锚放在耶稣基督你的永生里面。三位一体的真神，我就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叫我们在每日遇见大小的挑战的时候，我们都仍然找紧你给我们的盼望和应许。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主再回来的日子。阿门。